袁荣，你在不在打七群？要在的话，通知打七群里头有一些解七的人，也可以到这儿来问。
哦，我在，我那我就我去跟他们说一下，我正要去说。
老师，
我来了，我来了，我刚刚在接个电话，不好意思。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讨论。如果没有问题，我就给大家鼓鼓劲儿，也其他也没啥事儿。打坐打七是这样，就是打七是为了让你的第六意识让它不动，打死第七识，为的是这个。所以无论是在打七的时候，或是打七结束了以后，大家回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修行，都让心不要那么的活跃。这个我们讲道理呢，可能大家都懂的，这都是学习了那么久，都已经打坐那么久的人，讲多的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思能够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的话。从我自己的修行的我的感受而言，我的入手就是让心不要那么的活跃。包括从学习上也不用那么的活跃，包括跟人插科打诨也不是那么的活跃，包括用一切的方式让心尽量的在初期不要那么的活跃。不这么活跃的一段时间里边，你是能够具体的掌握到一种能够不打妄想，而且并非是断除思想，并非是什么都不想，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没有任何的道理可讲。这个里边，这个就是你具体操作的时候，你自己具体要去体会，是能够做得到的。你做得到这个，就很有希望了。所以说，我们都嘻嘻哈哈的，很高兴的，每天都琢磨琢磨这个，琢磨琢磨那个，想想这个，学学那个，每天都学很多的东西，到处跑跑道场，到处老师讲课，每一天都去听一听。我总感觉似乎是不是让心过于活跃了？这个心过于活跃了，你怎么能吸得下妄想来呢？如果妄想吸不下来，它如何显真呢？妄想是要吸下来的，妄想不吸妄是肯定不行的。就是你不要觉得说，我们都觉得说啊，我忽然之间明白，当然忽然之间明白这一类的话我也常说，但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修行的角度上而言，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它并不是在心狂乱的时候能够明白，确实是在粗的那些意识已经不是那么明显的状态下才有可能。所以让心尽量的不要那么的活跃，就是我一直都主张的，也就是在具体的时候，具体修行的时候，不要让心那么的活跃。我一直都在说，就是从观照这个角度上而言也是如此。从一开始在初出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如何观照也好，或者是断停这一类的话，可能大家都听得很多，但是无论是断停怎么好也都好，可能从我自己的角度上而言，我认为这不是真观照，这都不是真观照，这只是为了能够让你打坐的时候能够安心打坐，它的作用是相似的观照，这不是真的观照起现。不是真的关照，但我们如果连这都做不到的话，我觉得可能修行的上路可能都是很难了。所以说呢，我们坐下不要琢磨这么多的事情，也不要让你的心想太多的事情，尽量的让心空空荡荡的，空空荡荡的，没有这么多的事，让那个心啊，我一直都说就像沸腾的水，让它冷下来。有什么问题不问了，抵死不问了，不讨论了，不听了，不学了，不往下弄了，这就是断，并不是说要找到一个结果叫断，不是的，就是在那个问题上我就不要那个结果了，我认为这才是断呢，就是说让心不那么活跃了一段时间以后，你那坐上坐的呢就比较容易安心。坐上只管咒语，安心的只管咒语，时间长了，养成那种后坐力了，养成强烈的这种习惯了，坐下拿掉咒语了，那个状态叫做观照，那才叫观照，那个真观照起现了以后，是不起妄念，但是又不是不起念头的， 你那念头起起灭灭，本来就是你的法身起现，那就是你的光明，安住其上就可以了，安住在那上边，就久久自然脱落。这就是所有的修行，实际上讲到底，就这么一点点。实际上，我们安不下心来，都是因为不安心啊，那个心里边不安呢，总是要多一点事儿，觉得多做一点，多听一点，多学一点，那个心啊才多一分保障。你要知道，这是你的习气啊。这是你的习气啊！你们都听过中阴救度，中阴救度的时候就说，光明起现的时候，由于业力的牵引，你会往着那个暗淡的光去。这个暗淡的光就是你的双保险、三保险、四保险，你会觉得这种东西更安全，这是投胎呀、啊。所以说，你们要忍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我不要那个安全。事儿越少，越接近解脱，并不是多保险、双保险、三保险，没完没了四保险、五保险、六保险，永远的修下去，永远也不会得到解脱。把所有的事情都少下去，少到最后没事儿了，那是解脱，并不是多一件事情多一重保险，多打一次气多一分保险，绝非如此，绝非如此，这都是习气啊。我知道，可能那个让你少做点事情，你那心里边坐下空荡荡的，你就没有安全感。你觉得多一点事情，那坐下多学一点，多念个咒语，多思考思考佛法，没准想着想着忽然想明白了呢，绝对不会，这是轮回，绝对不会，这是轮回。如果在中阴时候，这种趋势。这种往着那个方向上去，双保险的趋势已经投过胎了，这是你忍不住的趋势，这是你的业力，这是你的习气。我们要修行就是要去掉这个的，要去掉这种习惯，这种习惯是必须要去掉，要改的。因为我现在也挑明了和你们说，就算是你现在今生修行不成就，你这个习惯不改。你如果一直随顺这种习惯，双保险、三保险、四保险，那坐下就是觉得不安全，一定要多一点事情的这种习惯在，也许依据你现在的这个修行的力量，能生善道，但不会得到解脱的，不会得到解脱的，不容易，几率很小，即便是在中阴也很难成就。你这个习惯养成了，你在现今的这个生活当中不去找。那种所谓的你现在心里边的那种安全感，很有可能，即便你现在不在这儿，不在这儿明心见性，你在中阴的时候是可能成就的。但是这个习气，你是要逆着跟它来的。你如果随顺它，它就是养成这种习惯，在中阴的时候，久悖于现在的这个混乱这个状态下，你是一定会去投胎的。一定会去投胎的，很难掌握的，把握不住这个事情。这个习气太强烈了，我实际上你们心里边的感受我是知道的。坐下不整点事儿，都觉得没有安全感；多整一件事情，你们就多一重安全感，多一重保障。总是这么觉得，多学一点多好一点。万一呢？万一我就明心见性了呢？万一我忽然碰到磕着碰着明白了呢？不会的。磕着碰着的明白，不会是在这种混乱的心态下，也不是在粗分的这种心识下，不是的。就按我自己来说，我明确的告诉你们，我自己的体会，我自己的经历，确实是在最粗分的心意识，像是睡着了以后，那个心混混沌沌，似混沌非混沌的那个状态下，忽然一下子花空的，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并不是说我好像现在这里啊，天天嘻嘻哈哈的，今天这里听听课，明天那里凑凑热闹话，好像我听见一句话我就明白了，不是的，不是的。我其实以前我并没有这么去仔细的回想我自己的经历，我也不太去谈这些事情。但是既然大家已经四个七都打完了，我仔细的去回想了我自己曾经那个当下，我自己是个什么状态。我是这么总结的，不是在这样子混乱的心识下，确实是在，我认为是在粗的妄念已经 不太体现的情况下。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心态过于的活跃，我认为，当然从理论上来讲，无论是粗的心意识或是细分的心意识，都是被我们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所周遍的，理论上都是如此。但是我没有去这么来为你说这种法，我认为我说这种法的意义不是太大。就是我还是为你说的是我自己切身的经验，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如此的。反正这个是仅供大家参考，不是在最初的这个心念下来对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在做了解，不是的，不是的。相反呢，我就是一再的都跟大家提到，我以前修行的一些经历，包括在千座里边的一些经历，最开始的时候是。跟相关的粗的意识、粗的妄想，逐渐由你修行了以后，只管咒语了一段时间了以后，从我自己而言，可能三五十座，大概三五十座，更多的会关注到跟五根不太相关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里边主要的就是两种，一个是定，一个是乱。我也再去回过头来再去看了我和齐老师的通信的邮件，这个邮件基本上也还是有迹可循，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问题就是啊，我手疼啊，脚疼啊，腰疼啊，怎么哪里疼啊，又看见什么呀，又听见什么呀，这些东西都是依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而起的想法。但是在这之后呢，几十座了以后，我大概应该入昏定的时候是在个20多座，当时也觉得很刺激啊，很刺激是啥呢？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啊，就是那个时间刹那即过。刚开始的时候你是看不清楚到底是有什么场景的，它不是说完全的没有，它是有场景，但是。那个时间刹那即过，但是那个场景呢，可能有一些场景，但是你具体说不出来个什么内容，说不出来个什么内容的。就是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呢，可能定境稍微深入了一点呢，你大概能够说得出个场景来。就是我那时间刹那即过，它仍然还是会有一些场景，它不是一直没有，它就是。比较混沌、浑浑沌沌的，脑子也有点糊糊涂涂的，像是梦境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梦境，但是时间刹那即过。那个问了齐老师，当时在我的邮件里问了齐老师了，师傅说的是定中境界。后来呢，验证呢，也确实是如此啊，确实是如此。时间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可能就能看得清楚，到底大概内容是个。是些什么内容？但是你还是只管咒语，也不管不去管它那个内容，也不去管定啊，或者是不定啊，它不可能做做都定，也不可能做做都不定，你就是只管咒语，只管打坐就完了。它定的时候就定，不定的时候就不定。这个就好像这个事情啊，就像天晴也不可能永远天晴，天阴也不可能永远天阴，它就是一阵天晴，一阵天阴，一阵境界又好一点入定，一阵境界又不好一点妄想纷飞的，它就是如此的，你别理它了。就是你久了不理它了以后，你自然而然这个定境就会深入。你如果太纠结它呢，它可能就一直都不入定了。就是你一旦去想着，哎呀，我希望我入定。就是你这个希望啊，一直持在那儿的话，它不太可能入定，你就别理它了，心放宽一点儿。这个心呢，完全放松了以后打坐呢，逐渐能够看得清楚它里边的内容。再往下，再持续一段时间呢，这个内容它就自己就像是睡着了，像是睡深了一样，但是并不是没有知觉性的，仍然是有知觉性。有知觉性的这个过程里边，你是可以看得到你念头起之前、动念之前，或者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定中境界起来之前的那个扰动，它是没有内容的。并不是说我们好像有扰，先有内容以后，好像我的心才动，并不是如此，是心先动了以后才有内容。这个是你能够看得见那个扰动的。 那个动是有动，但是它没有内容。再久了以后，这个动也会睡着，你也别去，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大通的这个境界，你不能去追求它。这个就是在你只管咒语，所有的这些境界你都妥妥的放下，不追求，不回忆。我现在为你们说，为的是安你们的心，并不是说让你们说这个境界你们需要打坐把它修出来，是在你彻底心安了。彻底不在乎、放松的状态下，它有可能会出。但是在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过患，也就是最大的障碍。这个最大的障碍在哪儿呢？就是你会去追求它。我刚才所说到的，说到第三个，我觉得可能的第三个过程。如果说是你心里边一旦去追求它的话，你可能连第一个都过不了。也就是说，你很有可能在你1000座了，你很有可能在看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大部分的问题都是问的说啊，我这里又疼了啊，我那里又酸了，我的手又怎么样了？或者顶多呢夹杂一些，哎呀，我又定了，我又乱了。你大部分是这一类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跟大量的师兄接触下来，也能够明显看得到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说，你一旦去注意到我的情况，打双引号的我的情况，你一旦去总结、回忆、讨论、解决我的情况，我的情况就包括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包括了你今后将会注意到的那些，那么你可能一直1000座都是在第一个状态和第二个状态，也就是说，最初的妄想和稍微细一点的妄想里边，永远都吸不下来，1000座都吸不下来。这种情况现在好像还是比较常见的。不要去关注我的状态了，因为关注我的状态本来就是一个能所对立，它就已经是被我执所周遍的。我们要的是你放下这些东西。完全心态放松下来，不追求好的境界，不排斥坏的境界，就4个字：只管咒语。我这一生修行得意就这4个字：只管咒语。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能够看得到，境界或者是念头起之前的那个扰动，在这个扰动之后，还有一个境界。非常接近于我们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它没有任何的念头，但是它非同死物。到这儿，很有可能会有人误认为这是我们的本性，这不是，这是定境。这个定境一旦陨落，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才会现前。但形容起来已经没有其他的词语可形容了，它确实就是没有任何的念头，但是它非同死物，这个是确确实实，仅靠你打坐，顶死了只管咒语，把心一直的往下松，一直的往下放，一直的不去关注其他的事情，不讨论这一类的事情，就是坐下也不要去再去关注你的情况了。你啥情况都不耽误你解脱，啥情况你只要是不去在乎它，它都不耽误你解脱，不会死的。你一旦去操心它，一旦去担心它，一旦去讨论它，一旦去解决它，这整件事情都是被我执所周遍的，这条路是不通的。无论是在大乘佛法里边，还是金刚乘的密乘里边，讲到这个大乘的见到位，也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从教理上来说，都说的是，俱生啊，这个分别我执断尽，俱生我执暂伏，也就是我执在那个时候是不起现的，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讲的就是能所双亡。也就是你的见分和相分在那个时候是不起现的，是不起现的。而我们一直的如此去提持着这个东西，提持着让我执去周遍它，这个境界一直在增益我们的我执。我认为这条路可能是不见得是一条好的修行的道路啊。 我至少从我自己的经验上而言，我打坐的时候，我是刚刚回国的时候，而我第一次在出现化空的这个境界的时候，是在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懂那么多的佛法的教理，我可能那时候的佛法的教理和听过的东西，不如你们现在在座的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的道理，懂的道理都比我那时候多。我是一个从小在到大在国外长大的人，我是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学校里边的人，我没有学过什么佛法，我没有学过这些道理的，压根儿就没有。所以道理懂得越多，可能不见得是件好事儿啊。所以你们一直的学习，一直的让心在活跃，我个人是不太赞成的。当然我知道说这个不学道理，一点教理都不通。能进入修行吗？可能也不行，就是大家可能对于修行或者是解脱的误会会更加的偏门吧。就是说白了，就是完全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外道。但是我觉得说，从教理角度上而言，在座的各位都不会是彻头彻尾的外道。去年的这个打气也一直的在讲这个话，就是能够让你的心凉透了。凉透了才行。如果你的心不凉透了，它那个化空啊，它不太可能出现。就是有可能是这两种情况我都有。一种就是化空了，化空了以后，这个化空的这个境界大概三四天的样子，持续三四天的样子，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不见得是完全的化空，但是它确实就是在某一句话下。忽然的体现了一个极其强烈的觉受，极其强烈的感受，这个感受持续了一两周，这个情况我也有，这两种情况我都有，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并不是在我的心活跃的状态下出现的，所以如果说是你们的心一直都如此的活跃，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也许别人的这个根气比我好得多。但是如果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没有可能。我认为没有可能。道理上来说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佛性是周遍于我们所有的心识，周遍于所有这世间的一切的。那你当然在粗分的妄想下，你是可以。有办法能够，它也同时佛性也在体现，包括你的大妄想。但是事实上，从操作层面上而言，这很难，这并不容易。即便是你，佛性朗然现前过，在这以后，你要在极其粗重的妄想下，你还要把佛性挑出来安住其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观照的第二步，也并不容易。这费老劲了，这要好长好长的时间，这并不容易。在初期还是持咒，还是打坐，我就是持过咒的，坐下持过咒的，没错。这就是在我已经朗然现前过了，我仍然还是持过咒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妄想太多了，想的太多了，尽量让自己不去想东西，尽量让自己不想。让那个心空空的，提醒自己，也就是一直用那个佛念提醒自己。我念咒就是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别忘记了佛性这件事情。我总是会忘，我不知道你们，我总是会忘，到现在也会忘，还是会忘。但是呢，你只要一提这个念头，它就现前。所以说我一直主张的都是，不管我们说断。停，不管他，呸，怎么弄？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相似的关照，这不是真正的关照。真正的关照就是在你坐上只管咒语，养成了很强烈的习惯了，坐下并没有关照的心，把这个咒语一拿掉的那个状态，那个是关照，那个就是关照。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坐下的，找事儿想啊。找着事儿想，那你这打坐的目的不就是跟打坐背着来了吗？跟修行倒着来了吗？逆着来吗？ 所以坐下不想，你可能坐上和坐下是相辅相成的。坐下少弄这些事情，少琢磨这些事。我今天又怎么了？我今天坐上又怎么？我今天坐下又怎么了？我又打妄想了？我又入定了？这些东西别考虑了，管它是啥，坐下也不别考虑了。你就是要死，也由他死吧，不会死。你要是放得下这个心来，可能就很容易成就了。放得下这个心来是容易成就，现在不都是怕这个吗？就是无论反正什么事儿呢，无论是咋说呢，反正先问问老师，就我就要一个答案，要这一个答案，他说没事儿了，我就安心休息。你就要这一个答案，已经是随顺着他走过了，已经随境界牵过了，牵的时间太长了，在头上给他截住才行，跑得太久了，这都已经投胎投了几世了。不行的，这个，所以坐下是在头上开始考虑我是什么情况，别回忆了，别关注他，别在意，这个心量要大，这个心量不大不行，这个心量不大太难成就了，由他去吧，他爱怎么怎么吧，只要不关注我的境界，这个方向就是对的，关注我的境界，无论这个境界是定是乱，是好境界是坏境界，都是轮回，这全都已经被我执周遍过了，这是轮回，不是解脱。在这个档口上，你的选择很重要，这就是解脱和入轮回的档口啊。在中阴时候，就是投胎和不投胎，也就是你是朝着那个光亮的去，还是朝着你有安全感的去。我知道你们啥有安全感，天天跟老师混在一起最有安全感，天天听我讲话最有安全感，天天学习最有安全感，天天念咒语最有安全感，天天打气最有安全感，这能行吗？这恐怕不行哦。也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我们现在的修行啊，就好像是一根木头，你用这根木头烧这根木头，烧这根木头，最终这根木头是必须要烧掉的。并不是说烧这个木头烧完了以后木头还在，火烧的火是烧起来了，木头还在，不会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你这根木头点起来，把你这根木头点起来了以后，最终火烧起来了，木头也烧光才行。不可能火点起来了，你的木头还在不停的往里边加火，那加柴火，别加了，你就让它烧吧，烧光了就最好了。所以说现在就是只管打坐一件事情。打坐的时候就是只管咒语一件事情，能如此简单，抵死了你那个不安的心，不随着他去，不做你那些让自己觉得更有安全感的动作，不做那些事儿，抵死了不做，就这个习气在这儿，中阴的时候也能不入轮回。你现在抵不住啊，你现在抵不住一弄这些事情了，哎呀，轮回已经投胎过。往着你那个有安全感的地方去，那个有安全感的地方就是那个暗淡的光，就是你中阴时候会明确的见到暗淡的光，你觉得那个地方有安全感，你觉得明亮的那个光，朗然的那个光太强烈了，害怕，朗然的那个光就是没事儿的那个心境，就是你那没事儿的心境，你要有点事儿你才有安全感，有点事儿就是有轮回，所以这个习气要顶得住，顶不住不行。顶不住不行。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一念不生，但是非同死物的那种定境起现的时候，别认它，别落它，别认它。这种定境一旦陨落，你的佛性就现前。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特别粗的妄想，粗的这些妄想，他已经坐上打坐只管咒语这个习惯。非常强烈的养成了，在坐下你这个咒语一丢，这个只管咒语的后坐力它还是在那儿，那个境界尽量的让它保持，那种状态尽量的让它保持，久而久之确实磕着碰着就来了，这种来的呢，它可能不一定是完全的化空，不一定是完全的化空，但是这种觉受极为强烈，出现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一两周，明明历历的你的佛性也现前，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化空，照样你的佛性能够现前，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关照第二步咯， 你的大妄想起现的时候，提醒自己别忘了佛性这件事情，别忘了佛教这件事情，安住在佛性上，起现在那个佛性上，把它朗然的现前，就是师父说的朗然现前，朗然现前。我总觉得不是现前的事情，从我的感受上来说，我愿意说安住在上边，安住在这。安住在那，安住在那，安住在那，安住在那，那随便你了，你可以。Om Mani Padme Hum Patu，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也是安住，也可以，或者是什么都不要，你就自己一转念就安住其上，也可以，也可以。这个就要久久的修行喽，这个就是出息气的过程。所以说修行，我其他确实你让我再讲其他的，我也讲不出其他的什么来了，就这点事情。没有其他的事情了，我认为其他的那些事情都是修行前的事情。修行前的事情，当然花样是越多得很喽。你们想要听花样多的，那我可以给你整出很多的花样来。但是实际上到最后还就无论是你弄什么花样，到头来都是这个事情，没有其他的事了。在这之前，当然是花样可以很多，包括密教的花样也非常多，密教的花样更多，比我们多多了。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只讲这一小段，在这一小段之前的那些，花样我们不太讲，因为太浪费时间了。我认为讲那些东西费劲，也不太适合我们。但你们想听我当然是能讲，我觉得没有意义。现在都是在具体进入实修，具体进入实修就是让心尽量的不动，就是让心尽量的不动，坐下也尽量的不动，坐上就是只管咒语，这就是磨刀啊。元婴老人说的磨刀，磨的什么刀啊？磨的只管咒语这把刀啊，也就是说你的什么不管的心态，坐上练着不管怎么练啊，因为你坐上就是钉死了。这个咒语，你其他当然是一样都管不了了，你没法管啊。那个咒语抵死在那儿啊。但是你想，你要是在座上，哎呀，管管你那个咒语，你又管管，哎呦，我现在入定了，哎呦，我现在妄念好多，哎呀，我赶紧把那个妄念给它搞掉。你那心里边都在弄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你坐下不可能观照啊。就是你坐上，只要是关注得到我的情况，你下座了以后能够总结出来我坐上怎么样。你那坐下都不可能观照，我们都是修行过的人，谁也别对谁说瞎话。所以你们一总结你们的状态来跟我说我坐上怎么了，我就知道你这个人肯定不可能观照。我是打过坐的人，我哪会不知道啊？你问出来我就知道你是大概是啥情况。你那境界你编得再好，我也知道不行。你只要是注意到我的境界是怎么样，总结。讨论解决都已经随境跑得太远了，这都不是已经说了吗？不为念转，不为境迁，这就是随境迁啊。随境迁和随念转是一回事情，一回事情。随念转基本上大部分就是出现你们在那座上，那跟做梦一样的在那打妄想打了好久了，或者是你坐下的时候，在那自己就坐在那一个人自己在那琢磨呢，这就叫为念转，为境迁就是你忍不住必须要干什么事情，必须要跟老师讨论一下，必须要问一句话，不问啊我今天都过不去。反正我问了，老师说没问题，我也就安心修行。但是我不问，我今天这事儿也过不去，为境迁呢，被境界所迁呢。那这个心死不掉，我认为比较难。打七就是要打这个，所以打七的时候啊，你们现在七也快解了，回去以后还是一定要如此。之前打七的时候坐下呀，不应该讲话。就是让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那么欢快，那么愉快，你那心一看就没死嘛，一看就没死嘛。那么欢快，那么愉快，嘻嘻哈哈的，大家都哈哈哈哈哈呀，很愉悦的，这心能死啊？这心能安静吗？我不太相信，我说实话。禅宗说如丧考妣。从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而言，我大概在100多座的时候，大概，我觉得可能在120到150之间吧，100多一点点的时候，在坐下人整个是会愣住的， 也就是讲什么话会忽然的愣了，想不起来了，或者是说你整天，家是当时也有人问过，说，哎，张浩，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这个实际上我回过来，我再回想，是不是就是禅宗说的如丧考妣呢？也许是，可能是，我以前不知道这个词，我是后来才看到的，如丧考妣，就是像爹妈死了一样，因为你的心是愣的，整个人是愣的。看着是出神的，不会那么的思想反应那么快，思想反应没那么快，没那么灵敏，是钝的。那个状态下，你的心是钝的，但是那个心钝呢？它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有在任何的经典里边找到类似的，即便是在密宗的，或者是禅宗的，或者是天台宗的任何的讲义里边找到过如此的。讲解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呢，我是这么自己来总结他的，就是你粗的那个心变钝了，但是你细的那些心会反应更快。你们自己试试，你们自己可以试试，也就是你在某一些反应上会来得非常的快，也就是一些下意识的反应会变得更快，但是你。粗粗的这些思想的反应，实际上是变慢的，这两个是呈现一种相反的状态。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在经典上找到过相应的讲解，在其他的祖师的文集里边，我自己也没有找到。我这个是仅供大家参考，这个是我自己切身的体验。但是在这种状态下，是我第二次体现化空的这个。情况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第二次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一段时间，因为我那个时候签座已经打完了，我的签座已经打完了，但是我仍然还在打，我的签座已经满了，大概1400，我到后期不太计数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1450、1560，可能是应该是有的，因为我是一天就算一座了，我后边没有太具体去算，哎，我今天一座，明天两座的这个。我是肯定是超过的，肯定是超过的。我没有具体的算，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你的心不太动的，不太动，有点呆呆的这个状态。我在看经文，那个时候看经文看的，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多经》，看见里头有一句话，文殊菩萨和释迦牟尼佛一句对话，说，施者与受者二句空相，说到这个的时候，才又起现。它一起现就是一周、一周、一两周，你说你怎么会错得过呢？不存在错过，实际上它那个当下是你的妄想心啊脱掉了，那个妄想脱掉了，也就是说遮挡阻止你，阻止你的本性。朗然现前的那些乌云，那个时候那个乌云散开的，那个时候你一旦有过一次，你就知道乌云在的时候，那个朗然也同时存在。在这种时候，你自己体验过了，你就能够做我们说的，即便是在粗重的妄想里边，你也能够把你那个心啊，你的佛性给它挑出来。并且安住在其上，这就是我们说的朗然现前的事情，这就是修行啊。但是，即便到这儿，齐老师还在说，这可不是玩明心见性哦，这还不到最后的明心见性哦，这还没到哦。但是，其实到这儿也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就是你已经是朗然的出现过了，已经是出现过了，体现过了。到这儿已经是七反人天了，已经在七反人天的范畴里边了，已经在七反人天的范畴里边了。所以说我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能说的了。你要让我说花样，我能够给你说3天3夜。我现在花样更多，我除了新中心的花样，我还有其他教派的花样，我有很多的花样。但是要说到这个事情上。确实没有太多的东西可说的了。从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从我自己的经历上而言， 我也只能说说这些东西，说出来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了。但是这个过程里边还是会有一些心态的变化，但是这些呢，等到以后，我觉得到以后再说吧。它会有一些歧路，往生这就是在你之后，在你这个期限以后的长期的关照里边，仍然会有一些心态的变化。这些心态的变化有时候可能会导致你。往生于欲界，或者是色界，或者是无色界的，有一些歧路，这个是有的。这个今后再说。但是现在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这次呢，我讲的比较晚，因为我之前总是想要来当面和大家见面，但是一直没来成。但是这个期也快解，不管是期解还是今后你们还要继续打坐，我都觉得把这个心啊，让它不要那么的活跃。这个是修行初期必须的。从我而言，我就是说这个话，无论别人说什么，我的经验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对大家的忠告也是如此：让心不活跃，心活跃是不可能。什么化空啊，什么的，后边说那些事情根本不可能。一直的，天天都在考虑我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应该要什么情况更好。一直都在这么弄的话，我觉得反正我见到的有很多已经满了1000座的人，基本上就是我在说的刚才的那4个阶段里边的前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跟5根相关的妄想，第二个阶段就是跟第6意识相关的妄想，第三个阶段和第4个阶段都不太出现的，这是我给大家的忠告。但是其他的，我觉得老人讲的也很多，包括二祖也讲的也很多，齐老师讲的也很多。大家可能在论坛上而也啊、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老师那也好，都能够听得到很多的教法，很多的告诫，我都听过，我也都能讲，我也都背的，就是包括如何关照那本书里边都讲了很多。但是呢，有很多东西它都不是我自己本人的。亲身的体验，有一些不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所以我即便背得，我觉得我现在来给你们讲意义不是太大。我现在所有跟你讲的都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所以我把我亲身体验的告诉你们，仅供你们参考。我之所以要告诉大家呢，是因为我自己这个我拿得准，此路通，这条路是通的。所以我认为，按照这个来，应该是有意义的吧，至少。当然，我人各不同啊，我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跟我是一样。但是，无论是从实际的操作的经验上看，还是从教理的这个回过头来再来看，我认为它是合理的一个过程，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有讨论的，期也快结了，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有没有什么心还放不下的呀？
郭老师，我想问问题，可以吗？可以啊，就直接问是吧？
对对对，
那个小东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哎，刚刚在听的过程中，我不断听到你强调就是只管咒语，当然这个话，这个郭老师啊，各位老师也都常说，但我还是有点疑惑哈，这个只管咒语，那我们在管咒语的时候，怎么个管法？要不要字字听得清楚呢？
啊，不理这些东西，我原来就说过这个话，因为什么呢？我说只管咒语的时候，已经出现过有人来问我了，说了一通他自己的情况，然后来问我说张老师，这是不是只管咒语？不管他还是只管咒语，不管，只管咒语的意思是一切不管，连只管咒语也不管，好吧？这么来回答你吧。
可能没明白，因为我一
还
直
没
很
明白，
困惑。
那这样
你现
吧。
在说话的时候，这不是很直接吗？你什么也没有，但是你表达的挺清楚的呀，就这样。他
只
要
要
是
开
再
口，
加别的东西，就不是只管咒语
只
了。
要开口念咒语，就叫只管咒语
不是的，就像你听见我说话，你听得很清楚的，你回去了，你也理解我说的话了，我的话能回到你那儿，你也很清楚的理解了，这就是只管咒语。
那就还
你
是
一拿
听。
捏他就不对了，你怎么拿捏他都不对。
我
这个是老
听
人
出
说
你的
的，这
话
是
了，
老
就
人
叫
说
只
的，
管咒语。那我
啊，
只要听，那就还是有个听在里面。当然，我不刻意去
你
听。
你看看你这事儿太多了。
我在听啊，怎么你就像你现在在听我讲话，你心里边会在听吗？你不可能听啊，你就这么来吧，就是念着我这么说吧，一心念咒语吧，别管听的事儿了，别弄听的事儿又弄出个耳朵来了，弄念的事情又弄出个嘴动不动来了。这只管咒语的时候是不允许你去注意身体。不允许注意耳朵，不允许注意什么嘴动不动，就是一心一意的念咒语，行了，没其他事儿。
声音能大一点。他这个是手机的，你那要问啥？
老师，这个默念和心念，它有啥不同？
你就念吧，
以前我不是
默念，
默
念也行，心念也行，没有区别。
我以前
就是一心一意念，我们不管它是默念还是心念，就是一心一意，只管念咒语。
因为我以前都不是默念，可能也不是心念，所以说我就觉得我练咒练得很累。然后这一次我听到我们这儿道友分享，不是那天问齐老师吗，他说他是心流，就是我就觉得他练得很轻松。我觉得我之所以妄念多，可能就是因为我练得很累。
你别再注意你的妄念了，你妄念多是因为你坐下一直考虑你的情况，一直在这总结你的情况，养成了这种最坏的这种习惯，一直在这注意自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别注意了，你改改这个习惯，就是说心量放大一点，别老去再琢磨这些事情，别养成琢磨自己的这个情况的这种习惯，你坐上啊就没那么多的事儿，没那么多的事儿自然就没那么多的妄念，放松一点，只管念咒语。这个心念耳闻这个是第一不允许注意耳朵，第二不允许注意嘴动不动，管它是心念还是什么念，一心一意只管咒语行了。
那正常的学习不影响吧？因为刚才不是说学的太多吗？
我就是觉得你学的太多了，你要是学的不那么多，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累。
嗯，
天赋搞得闲暇就有多。
对呀、啊，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原来学佛的时候，你们懂的这些，我大部分实际上不懂。我现在能给你讲的这些啊，基本上都是很后边自己再来学的，都不是原来我懂的。我原来根本就不懂这些东西。包括关照这个事情，我都是自己到后边了，我才来总结我以前。我是签座打完了再来总结我签座里边的心态。我为什么要总结？我觉得我总结吧，可能能给大家一些建议，所以我才来总结。我要不是这个，我就根本就没这回事了。
错了，
八百，
小东老师，想知道你怎么做到？那时候你也应该工作了，你怎么知道让自己？
我没工作。
对呀，
我没工作，没工作，我那时候在上学。
哦，那怎么样做到呢？
怎么样做到什么呀？
就是心不要这么活跃吗？
只管咒语啊，我其他的都没什么操心的呀，我没听过，我操心不了。我不知道，我就操心不了。就是你们现在学过的东西，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我压根我的那个脑子里边都没有这个概念，我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我操不上这心，什么妄念不妄念的，我就是有时候会问问齐老师，我的心很乱，他说是别管他了，我说好，那就不管了，我连妄念这种词语都是后边才有的，我以前都没有这种概念，我脑子里边压根没有这种概念，龟毛兔脚一样的事情，我根本考虑不到。所以我没那么多的事儿，只管咒语呗。我告诉你，我确确实实就是只管咒语，我连关照都没有。我一千座里边，齐老师都没跟我讲过关照这件事情，我连关照这个概念都没有。哎呀，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根本没有这个概念要关照，做什么坐上坐下，我当时的概念就是打坐就完了，就是每天念打每天两个小时打坐。我只有这个概念，什么坐下观照，没有，我连坐上和坐下这个词语都是到后边才听的。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连坐上和坐下都没有建立这种观念，所以总问我说坐下怎么修行，我都奇怪，我认为说就是只有坐上呀，就是打坐呀，打坐把咒语拿掉的不就是坐下了吗？所以坐上和坐下怎么修行？坐上一如坐，坐下一如坐上，只是不念咒。坐下如果说是比跟坐上还有区别，那是坐上的那个力量还没到坐下呢，你只管坐上吧，你不操心当然心就没那么多的事儿了。 你操心，你一直在这操心，你甚至现在好像这刚才的那个怎么做到心念耳，怎么就像这个师兄，你怎么做才能做到让心不活跃？你现在在考虑这些事情干啥？你就不考虑不就完了吗？不考虑，那不就不活跃了吗？
可是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我又想去买啊，又想去那里买馒头。
那我帮不了你了，你只能是选择，要么是入世，要么是出世。这个事情是谁都帮不了你的，这个是谁都没有办法，释迦牟尼佛来也没有办法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出离心咯。你要是觉得世间那么好的话，你怎么可能升起解脱之念呢？你修行为什么呀？
解脱啊。
解脱是啥？是吃的好吃还是用的好用啊？
行吧，老师，哎，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刚才你说，就是说，初期就是要不要那么多这么多的想法，心不要那么活跃，就什么学习都不要，可以放下来，就是尽量给它空。那如果是说在短期内，我们在一两年给它空，然后给它打出一个界限，那然后像你现在这么忙，会不会又缓回去掉了呢？你现在
不
是忙的都不可开交，也很多事啊，
是不是
这个修出来了以后就以后忙也没。
我可能有两种方法来对你，一种呢就是跟着你打妄想打，另外一种呢，我可能能给你讲讲道理。我跟你打妄想吧，跟你打打妄想吧。一个呢，你现在来操心我的事情，关你屁事啊！这是第一个，这个话不好听。但是呢，你不要为其他人已经修行的人来操这个心。我刚刚已经说了嘛，凛然一觉，老然现前啊！你不要来为我操心了。第二一个呢，你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这种妄想啊，我觉得你连正规的正行心中心的正行可能都接触不到。正行是啥？正行是观照呀，就是你一直操心这些别人的事情啊，我觉得你可能不太一千座不太可能修行正行，一直都在修住行。你能明白我意思吗？
我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第一，别操心别人的事儿，第二，连自己也别操心。最好的是别操心自己，操心别人的事情嘛，操心一下你可能也就过了。操心自己啊，你这一辈子都在操心，你一直操心自己啦，就一直那个我执在。
好，
尽量少操心，别操闲心。但这个事情就是像刚才那个师兄的那样，可能谁都帮不了你，多打打坐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呢，也不是说绝对的，就像他那样，他就说是这世间那么多的好事情，我就是乐意，我就是好吃的那么多，好看的那么多，那咋办？那么这事情谁也没办法，我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来也没办法，这是出发心的问题，别操闲心，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忠告。
红糖馒头好吃，你这是从你的厨师的角度出发，你把这个好吃化成大家的，让大家都吃得开心。吃到好吃的以后能够安心办到，这不是好事吗？这红糖馒头好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你把它用对地方不就行了？不是让你一直搁着这个事儿，你把它用对地方就行了。这不是你是一个厨师，你做完了就行了。即便是你就是厨房帮忙了，让大家都能够安心的办到这个事儿，你也扔开它，这就行了。但是做事的时候你该尽的责任尽，这不就挺好的吗？你太过分的拿捏这个就不好办了。他是在我们这儿打漆的、护漆的、做饭的
啊，明白了。所以他操心说，怎么才能够让自己不怎么，什么都不怎么，你自然你就没那么多事儿了。什么都怎么，那你别说是只有一件，有那么多的事儿，有一件事儿你也不管。不怎么？
那个张老师，您刚才说的，就是粗的那些会思维变得慢，然后细的会很灵敏。我觉得我的思维还是蛮活的，但我不知道这是粗的还是细的。
你不管粗的细的了，我刚刚说了，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感受。我在大量的经文上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祖师的论著上也好，都没有见到过如此的这样的讲解。我不太确定对错，所以说你这个算不得数。 我没法去说粗了细了的事情，唯一可能见过的是小城里边可能有提过粗了细了。但是他的那个提了粗了细的呢，跟我这个呢，好像我仔细的去比对过，好像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这个不太能够作为一种可依凭的一种理论依据吧。我建议你就是只管让他，你不管粗了细了，只管让他吸下去吧，嗯。让他钝感力嘛，我们现在不是经常都在提到钝感力，让自己一直钝下去吧，让心一直凉透了吧。
有的时候是会这样的，就是在处理一些人情啊，尤其是回到老家以后，很多亲戚啊什么的之间的这些，就会觉得很厌烦，然后有的时候就坐在旁边不怎么说话。但是这样子呢会引来一些误解
啊。不是跟你说的这种没有关系的，就是你很反感别人不想说话。我常不想说话，我在单位上都不想说话，我在单位上一句话都不说，这个跟那个新的那种钝呢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有个不想说话在这儿是不对的。嗯，我都不想说话，我在单位上完全不想说话。这个不想说话本来就是一种大妄想。没办法的，不是一回事情。我曾经在有一个，我不太记得我提过这个是在杂宝寸仁波切还是贡唐仁波切关于大手印的一个讲解引导文里边，一个口耳窍诀里边曾经看到过一句话，这愣住则为善。我觉得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来我当时有过类似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是一回事儿，是愣住的。这个东西呢，就跟禅宗说的如丧考妣，就像爹妈死了一样，就是是有这么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在我印象当中，可能
至少有这么一段时间呢、啊。你就是你爹妈死了，你还有心情顾那些吗？
嗯，对，是的，
有那段时间呢、啊，
就顾不上，不操这些闲心了。
啊，坐下有的时候，控不住的话是持咒吗？持我们那个
不是坐上加工打坐，别管这些闲事了。你要坐下没事干，你就加坐。
你这个坐下控不住的时候是控不住的时候，你再说说。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念头起来了就是丢嘛哈，就出现就是说丢，但是感觉会有的时候心里面会觉得有点慌。
我是这
个感受，
我是这个感受啊。坐下不行，都是因为坐上。说坐下的时候，我现在一般不说坐下，坐下怎么修，坐下怎么办，没有怎么办的。我自己已经说了，坐下如何关照呀？坐下一如坐上，只是不持咒。这是我自己的关照，当然关照如何关照那本书，那个上边的话我也能背，我也能讲，但是那不是我的体会，我的体会就是如此，就是只管咒语，养成这个习惯了以后，坐下咒语一拿掉，那个状态就是关照，不是说要去丢，没什么可丢，不丢，丢也好，断也好，停也好，都是很前边的事儿。断啊停啊不理他呀配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能够让你安心打坐。你要是不改你这种坐下一直在那儿弄事儿的那这种习惯啊，你坐上也是会一直在弄事儿的。你坐上是不可能只管咒语，你就养成了这种弄事儿的习惯，在心里边一直左边一桶水，右边一桶水，左边倒来右边，右边倒来左边，有念不能倒到无念，无念倒到有念去的，这全都是念头。实际上就别整事儿了，你要是坐下有这个闲的时间你打一坐去，没这个闲的时间你别管坐下，就这话就给你堵死。坐下别整事儿，你要是实在闲的慌你就打坐，不是说坐下必须要做事儿，坐下要做的事情你做不了。真正的关照是没事儿可做的，不是做件事情，做件事情就是为了能够让你安心打坐。你坐下闲着在那搬你那些妄想干嘛呢？左边搬到右边，里边搬到外边，外边搬到里边，左边又搬到右边，你搬它干啥呀？断它呀，停它呀，丢它呀，不理它呀。你要干这闲心，你不如打一坐去，用那个咒语把它抵死，那个咒语抵死了，在坐上养成这种习惯了，到坐下那个咒语一拿掉，那就是关照，没其他的关照可有，并没有其他的什么事儿。坐下不是要做件事儿， 坐下比坐上事儿更少，坐上还有个咒语顶在那儿，坐下连咒语都不允许你有，这就叫练刀。坐上就是磨刀，坐下就是练的。练什么呀？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边，还是你每天要吃饭拉屎，每天要跟同事打交道，每天要跟上级打交道，要跟下级打交道，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还能够什么都不理，就要练你这个。你连现在连坐上这啥都不理，只管只有咒语这一件事情你都通不过去，你坐下咋练呢？那当然是坐上不够了，这个坐下的这种关照当然是要有相当的定力咯。这个相当的定力就是要坐上来磨的呀，坐上怎么磨？就是抵死了只管咒语，我就是死在那儿，我也是只管咒语，我这个人就是做这种死功夫出来的，我没有那么灵光的，这是我切切深深的真实的修行的体验，我老实的告诉大家就是这样的，并没有那么多的事情。你让我讲花样，在这件事情，我其他的东西讲花样我是可以讲的，在这件事情上编不出花样来的，我也没有太多的方便，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什么方便，就是抵死了弄的，你必须要抵死了弄，你不抵死了弄就是不行，在我看来就是不行。那座上就是得只管咒语养成习惯的，你在座上的那个只管咒语你养不成习惯，你坐下怎么可能关照啊？就是那个座上的后坐力在坐下展现出来了吗？那个后坐力还在那儿吗？就是你打完了那个坐了，你坐也不打了，你那个咒语一丢开，那个后坐力还在吗？那个心的那个势力还在吗？心是有，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你现在打妄想的这个势力，你坐下打妄想，一直在这琢磨东西，它一样的，那个后坐力会通到你坐上去的。所以为什么让你断停，别理它，呸，弄这些事情，就是让你坐下少琢磨，这个后坐力别让它通到坐上去。你坐上那个只管咒语的那个力量也能通道坐下。只管咒语是啥意思？只管咒语换另外一句话就是啥都不理，阎王老子来老子也不理，天塌下来老子也不理。因为为什么呀？有个咒语怼在那儿啊。那这个咒语一拿掉了，你还是那个天塌下来老子都不理，那个后坐力还在吗？那就是观照，那个是真观照。观照不是不起念头，也不是不停要截断什么的，根本不是这个回事，不是这样的。
那我就问了，我说这个观点是一种，另外一个观点对这个观点有意义，说的是那个其他的观照好，然后我问了这个千座的师兄说这两个都好，都有道理，看哪个适合用。
对，是的，没错，所以我也说这个话嘛，就是大家也能够听得到很多的包括元婴老人的也好，二祖也好，还有很多的老师的这个不同的讲法也好，或者是不同的教研也好，或者不同的教导也好，你根据你的情况，我说的这个呢就是我自己的切身的感受，我供大家参考，不一定对，
适合的不好。我的理解是，我的观点是能让你妄想执着松动的那个就是观照，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让你妄想执着松动了，那个就是观照。
嗯，
或者说张老师在座上的那个力量很强，所以说
你就别说
没有什么强弱，
我就不强嘛，我就没
你就是那琢磨嘛，琢磨强了弱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不说这个话，我压根这一辈子都没想过我坐上力量强这件事情。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个观点，这个事情就被你琢磨出来了。
总结。
哎呀，没想过，只是这些事情压根就以前都没想过。我确实是，我在。啊，说有啥？
我看看还有啥。
就我自己是觉得，我的这个方法对于我自己这个人而言是最简单，而且最易于坚持的办法，最能够我觉得最好把握的办法。其他有很多我很难把握，我知道也有很多的方便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那些我都把握不住。这个就是我把握得住的，就是顶死了不管他，我就是只管念咒语，那个心就是一直的松下去。当然我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做不到，因为我自己在看我和齐老师的通信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一会儿又腰疼啊，一会儿又手疼啊，一会儿又有什么境界，一会儿又怎么样啊，也是持续到一两百座的，也是持续了一两百座的，确实是这样。
那张老师有的时候在坐下 如果专心的做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
没有坐下，只有坐上。
你
现在讲的所有的事
情了。你那个不求于果哪去了？你到现在还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你说什么了生死？你说什么呀？你就是在这上，你根本的发心就有问题。你到现在你打了两次鸡了，什么叫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说清楚，咱这个地方不是这个。
郭师兄，
就是
郭师兄，郭师兄太狠了。我刚刚就想说这个话，你这个。
他最开始的时候出了问题，后面叫这些细节都没有意义。你就是你的心在哪儿？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说，你说，我不说了。你们俩说，你俩说，没事没事，当我没说。你俩说，不一定你在哪儿有启发。
我觉得他的，实际上我也是这么认为，就是你，就跟那个刚刚那个师兄说的那个问的那个话一样，这个事情可能谁都帮不了你。哎呀，我刚刚有个电话进来，我挂了。可能这个事情就谁都帮不了你了。你要是觉得说你又爱干这又爱干那儿的，那我认为是你的出发心有问题，你可能解脱缘不熟。没有坐受，没有坐下。对于我而言，没有坐下就是打坐，顶死了打坐，打坐的那个力量在坐下体现了，那叫观照。久而久之，自然脱开。三句话我就能把这事儿讲清楚了，没有其他你说的那些事情。坐下就是到面前来让我干的事儿，我就干了就完了。
嗯，我大概知道了，反正不在自己找事了，闲着的时候。
这个事情啊，我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已经打了两次气了，但是我这么来说吧，就是你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过关照，
差不多，
嗯，不是差不多，是我这个话，我是讲话讲的客气，我认为你从来没有关照，你也没有过关照的体会，就是可能就是，唉，坐上打坐太差了吧，就是坐上一直在关注其他事儿。或者是养成了提着念头念咒语的习惯，提着念头念咒语的习惯哪来的呀？坐下琢磨事情养成的习惯，坐上坐下是相辅相成的。
你也是不知道来干啥的，你都是不知道，你就是幸福，奔着幸福人生来的。
我的感觉，我这次过去刚回来，我的感觉就是师兄们在这个细枝末节上啊抠得太细，大方向不把握，然后在细枝末节上就琢磨来琢磨去，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那儿煞费脑筋，我觉得不值得呀，丢了西瓜捡芝麻，给我整体的给我的感觉是这样。这一次
我刚才不就是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在说，我说是不要关注我的情况，不要总结我的情况，不要讨论我的情况，不要企图解决我的情况。我刚才就说了嘛，我的情况，我的状态，呵呵，所有的问题都是、
这些人呢、啊，学习太多了。张浩说的那个，现在天天的都是学学学，学了一堆闲家具，杂毒入胸，到这儿每天都在跟着，天天都有课，跟着学学学学学。
对，
那些就不好拿捏了。他说的可能是这种现象，因为他见的人也多，我见的也是这种情况。我猛见他们说的问题，我都疯了。我说天哪，我是不是跟不上了？他们在讨论什么呀？
对，尤其是对一些概念，对对，概念名相上抠的特别细，然后就这支箭对大方向、大众、大众核心思想，反而忽略不计。这我就是觉得大家真的舍本逐末呀，整体感觉给我这次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有好多他们师兄们考虑的事情，我觉得我以前都没有考虑过。
对，我们千中之中都没想过这些事儿。哎呀，抠的那个戏。
也是这样的。
没有，主要是你们打气啊，要死心塌地，就是宁愿你坐这里，就是死了就不能动，不能下。这种心态去打气，
这个是老师兄张浩，这个是那个桂林的牛德胜、老师，人家老人灌顶的，现在老师让他传法了。他是这个老师小时候那个小孩子很小的时候都去过，他请过老师跟宋志明去过桂林的。不用不用，没事没事，不用。
我是随便聊聊。
见过
。没事。
做的太轻松了，
大家还是把修行的重点转移到这个知见上来吧，别在那个知那个觉受上呀、名相上啊，做太多
了，离不开了
概念。
没有，就是很 就是说心不死啊，很难啊，这个做很难做得到啊，
还没打。
不要追求让我自己的心死吧，你还是在，就是我今天晚上你看我一上来先说的，不要关注我的状态，不要总结我的状态，不要讨论我的状态，不要解决我的状态，就是今天晚上所有的师兄问的问题都还是这四个里边的其中一种，就刚刚这个说的就是企图要解决我的状态，刚才那师兄问的就是那我总结我的状态，讨论我的状态，全都是在我的状态，拿着我的状态说过来说过去说过来说过去，就是对自己的状态不满，要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我的状态，这咋可能能解脱呢？唯有长期的不关注我的状态，咋做才能够上路？哎，没办法了，用话赌话吧，这。
吴师兄的意思是，牛老师的意思是，吃现在的学生吃苦吃的太少了，太焦悸了。
没有别的，
也不是娇气，我觉得是懂得太多了，懂得太多，就是听一句话，每一句话都往自己的身上去套，套完了以后呢，就企图要么套个好的，要么套个不好的。他实际上是想套好的，但是好的呢，他不好意思说。
想要的太多
了，就是最好别往自己的身上去套了。那个我执不起限久了，就是只管咒语，就这一件事情，在这种状态下。你的那个我执，你考虑到的我是在减损的，
你看我就说吧，丢吧，不是我这么说的，
你们个都来自想要的，想得
到自己身上套，
这是旁观者清啊，不关我事啊，
你们的没用功，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没有用功，根本没有用到点子上，在打坐在用功上，在专心念咒上都没有用到力，就是在湖水水面上在用功，用功的时候你们的状态不是这样，不是这种样子，我一看我就知道，好玩似的，
不好玩，
就是在好玩，
人家说个好玩你就赶快说个不好玩，哎呀，
不是不好玩，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受到法益，没有真正的打坐下去，真正的用功打坐的话，你会有受法益的，你会很法喜的，你会有转变的，你的起心动念都会改变，心态会改变，知道没有？一个期下来全部会转变，那个力量出来以后，那个力量没练出，没有打出来，知道没有？时间浪费了，效果没出来。
怎么办吧？还剩一天了，完蛋了。
明天家里用功，不给讲话，然后一直做，打酒。
就不要再关注我的情况了，我的情况，自己的情况，不要再关注了，也别啥事都往自己身上去套。别理了，
就当你死了，
对，
就这样做，
完全彻底放松了，彻底的放松了以后，只管咒语，
当你死了一样，就当你死了一天，
对，
在棺材里面打坐，
有那么有一当就好了，冷一点就弄弄个衣服，热一点就干，
哎，跟这些不相关，即便是有这种关系什么的，你也扔开它，你都不要再自责
了。
有这些关系你也扔开他，关心了怎么
办？死不了，男人难不死，这就不死。
关心就关心，关心了也扔开他，关心了也没事儿啊，好吧？他是属于是过度的那个了，过度的扔那个什么了，过度的对自己要求严格，把这个扔开他。我跟你说，你就是当个不学佛的就好点儿。他学那个什么论，学了好几年。打坐他是不欠的，他是每天做这种。
学了新东西什么论？
还有没有问题问张浩的
忙？张老师好，我问过几次这个，你刚才说这个坐上坐下，就是坐下把咒拿掉，再次坐上坐下是一样的。这个我感觉到这个坐下，这跟我们平时生活，这个有没有？怎么个能结合起来？你比如说我
结合不起来，结合不起来，你别考虑坐下了，你只管打坐吧，师兄。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只管打坐，没其他事儿，别考虑坐下的事情了，只管打坐，安心打坐。只有一件事情，打坐，打坐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只管咒语，其他一概不考虑，只管这一件事情，你有可能能顶得过来。如果说你要考虑坐上坐下，你可能坐上很差。
对对对对对，这个话。
这个老师说了一句话，什么意思？你坐下坐得好，他那个语气，他会在
其实呀，现在的人就是被抓出来的，要打钱多。
做出来的，
上来打的，别人说好了，给他安利过来的。
直管人员是工作生，
几乎都是安利过来的，不是自己找上来的。
我是自己的。
那你自己找的，你现在自己也没办法，你又被别的安利走了，你是不是？
我又安利回来了。
那是你自己，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还有啥想问的？
没有，今天就先这样了，因为时间那个啥。
过后如果要找我，随时还可以找我啊。
对，
赵
老师你好。
哎，师兄你好，你好。
啊，问一下，就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这一句话，就是有没有附赘呀？
有没有什么
附赘？就类似于一些解释之类的。
没有，没有，就是只管咒语，是不是只管咒语？
既然是这样的话，但是那个，
比如这么说吧，现在一天三座嘛，第一座。念得清楚，
后面就死了。
第二座、第三座，
你担心你是不是只管咒语了？就是你又担心你到底能不能够做到只管咒语了？不管他，还是只管咒语，没有其他解释。
其他的什么听不清也不管。
那也不管，但也不管他，还是只管咒语。
哦，知道了，谢谢。
行了，不管咒语，别的唱不唱好不好，别的对不对也不管了。
别拿捏，拿捏不了，只管咒语，一拿捏就不是只管咒语。
死了，我怎么连都不
顶死了？啊，你没听那秘书说，顶死了只管咒语。
嗯，好，谢谢，谢谢老师。
好，好，好，那我就下了啊。
好的，一句
啊，对，
一句，明白。
再见，
再见，再见。
浪费老师，谢谢老师。
那你看讲的多明白，是的。
我跟你说，
老师，狐狸要问话。
郭老师，
郭老师，李天宇。
郭老师，
他关麦了啊！开了，
郭老师你好。
等会儿他没开呢。
哎，好了，开了，开了。嗯嗯嗯嗯。
啊，这几天你给我消的差不多了，今天一听好像消没了。
你不要考虑我给你消这件事了，你这是明显的没消没，你不要考虑这个事儿。你别考虑这个事儿啊！别考虑了，消不消的没事了。你最后一天放飞自我，好好打就行了啊！
下线了，
啊，你也是，你也不要那个什么。你们在打的过程中，我肯定要搞死你们的。现在我也不管了，你们在祖师殿是你们跟祖师的事儿，你俩跟祖师的事儿跟我无关了啊！你们要怎么弄，自己看着办就行了。
卷子交给祖师了。
你俩出门别说认识我，OK。
忘记了，
真狠啊！
真狠，拜拜。本来就是不认识。
再见。
拜拜。
再见。